本节目由开心门学店以及台湾双语无法党友情赞助。我自己本人是一个英文学渣，在学校的英文成绩呢是惨不忍睹，面对老外呢也会紧张结巴。自从认识了开心门的母语教学法，我的英语发音已经让老外都无从分辨。这一套英文学习的方法是台湾英文的改革先锋。你没有办法想象，你居然可以用你熟悉的注音符号来学习英文，而且可以让你的发音和老外一模一样。英文是走听觉的系统，只有从正音开始，你才能够获得最完整的英语学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Hello， 欢迎收听老神弗浪讲，我是谢明杰。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里面邀请到一位 Divina 小姐，这位是很特别的一个人物。那上次呢，跟她聊完之后呢，我深深有一种她是威尔刚的感觉。各位不要误会啊，我的意思是说，她是一个很好聊、很耐聊、很能聊、很让人意犹未尽、欲罢不能的一个女生。那这么一聊下来之后呢，我们决定再接着第二场、第三场这样子。好，所以大家还记得她的名字吗？她叫 Divina， 但丁的神曲就叫 Divina， 所以我们今天一样欢迎 Divina 神曲神小姐。
谢谢明杰，谢谢谢谢。不敢当那个神曲，这是个意外。当初取名字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哎，这个怎么跟但丁神曲是同一个名字？所以这完全是误会跟意外的。
我之前的一个名字，英文名字叫 Mars
啊。
M-A-R-S，
火星啊，
我是取了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火星啊。对，所以状况是跟你类似的。好，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一个主题啊，刚刚在外面的时候有跟 Divina 聊过，
嗯，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来考你一下，
那个如何脱离底层的回圈的，
哎呀，
脱离底层回圈的观念。
Divina， 你有在底层里面生活过吗？
要看你认定的底层是什么。
对，底层的定义是什么？
对，底层定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来为底层的状态下一个定义好了。
好，
就是首先一定是钱不多。
嗯，那肯定的。
经济状态很糟。
嗯，
哦，不是不好而已，是很糟。那有可能是负债，或者是收入非常的低，然后呢他的居住状况啊，居住的品质可能也只能够住小雅房，然后没有光线，环境很逼仄，很狭窄的，然后所有的东西，所有生活用品啊，一切都是在满足最低标准，甚至还未达最低标准这样的状态。然后可能好一点的是有工作的，但是他需要忍受很长的工作时间，然后很低微的收入，或是糟一点的可能就是失业了
啊。
然后他经常要为了要生存下去，
是
要到处借钱买吃的、付房租、缴水电费，有可能人家都已经拿到 iPhone 15去了，他这还 iPhone 4还在用啊。
至少还可以拿 iPhone 4，
还有 iPhone 4还不错，对不
对？
有些人甚至连手机
都
没
有。
对，我们把这样的状态把它当作是你是处在底层的状态。那当一个人处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脱离？我们先讲讲我们自己各自的经验。 Divina，你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如果照你刚刚那个底层的说法，我可以分享我自己在前面这20年的时候，就是人生从我家破产，上次聊到我家破产，然后到 这一段持续20年的时间，我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跟你说的那个底层有点类似，但是似乎又比那个再更惨一点。对，因为其实
家里更底一点就对了。
对，更底一点是我连雅房套房都没得住，是直接睡在火车站，
睡街头就是。
对，是在睡街头的，有，但是没有很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啦，就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就有办法就在东山再起。
那你在街头你是怎么样解决你的吃啊、住啊、洗澡啊？盥洗啊，这些
洗澡这是最低最低需求了，这已经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之内了，不在生活规划。我基本上只要能够维持 整个整体状态看起来是干净的就好了。所以其实你说待在火车站里面用他那边的洗手间啊或是水槽什么的也可以，对，也可以。然后头发如果乱脏的话就进去水冲一冲自然风干就好了。那时候我跟我现在的先生，就是那时候我们是男女朋友，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在路边流浪过生活的。他有地方可以回去，但是因为他住学校宿舍，所以不可能带女生回去那边住，他宁愿跟着我一起流浪街头，怕我被
怎么样了。也是有情有义，真的
就是他怕我被怎么样了，他觉得要负这个责任。
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在街头，你是
有人陪，
有看顾着的。
对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去麦当劳待着，24小时的麦当劳，那时候也有一些24小时的店或咖啡馆，我们就可能买一个东西，然后就待在那边坐一整个晚上，这样子，至少维持一定的状态。
那网咖能够去吗？
那时候网咖要钱啊。
对，漫画网啊，网咖那一类的。
那个比我们花费的生活费还要来得贵。我那时候一个月大概只留1500到3000块在自己身上，所以那时候连付房租什么的都很难。然后为什么会有留这么少钱，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爸住院，所以我要不就是待在医院里面，要不就是出来，就是想办法赚钱，去赚到更多的钱去付他的医疗费用，然后还有我爸爸妈妈在台北的那个住家地方。
那因为居住的租金是最昂贵的，所以这一笔如果把它省下来直接住街头，其实就可以省不少钱。
对， 对，那时候是这么想。然后原本是有地方住，但是因为刚好那个房东那边出了一点状况，所以我们就必须离开那个地方。也没有让自己流浪太久啦，能赶快找到回去住的方式当然是最好的。
你那个时候在想什么？
我那时候脑袋里在想的是，我不能够这么快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
你那时候已经有想要了结生命了吗？
我从国中的时候就想要了结生命，但是尝试了几次失败之后，我发现好像命不该绝，老天也不让我走。然后我那时候甚至在家里面试图要上吊自杀，绳子都会断掉，然后就跌下来摔了一个狗吃屎，很狼狈。我想说天哪，想死也死不了。然后想跳楼，想一想跳下去之后那个
血肉
模
糊，
好难看，没有办法接受。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知道最漂亮的死法是什么吗？烧炭。
不要那个。
我跟你讲，你就像睡着一样，然后呢走了之后啊，那个全身的皮肤啊粉红色的，非常的漂亮。这不是我亲眼看过了，这是我葬仪社的朋友他们收过这样子
的
这样的案例，他们跟我说的。他说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处理，
你就会腐烂，
那个后面的状况就不是很好看。当然我这边谈到这个烧炭啊，是因为我自己人生当中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嘛，当然没有成功了，成功就不会在这里了。当然还是绝对不鼓励这样的行为。
的确，
人生当中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你就一定有帮助，一定有希望，一定有未来。哪怕你过去犯再多的错，欠再多的钱，对不起再多人，你都不需要用死来作为你的解决方式。好吧，我们再强调一次，自杀绝对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你以为死了就结束吗？
没有，
其实没有。我告诉你，好不好？你很有可能还要一直继续不断的去经历你更多该经历的东西，当然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没有，
其实并不是，好不好？
问题还在。
对，而且你让活着的人非常痛苦，然后给他们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对。
OK。好，所以 Divina， 那个时候你告诉自己，我不能够这样子结束我的生命。
对，因为那时候背了非常重的责任。因为我妈妈没有工作，我爸爸住院，如果他们没有我的话，完蛋了，谁付这些医疗费用？然后我妈妈要流落街头。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当一个人内在是有责任感的时候，那个责任感会让他的潜能激发出来，去面对眼前像万重山一样的挑战。
当时的我是这样，
当时的你是这样子吗？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个人会我们讲沦落好了，一个人会沦落到底层，跟责任感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有时候是扛太多不该自己扛的责任，然后把自己压垮了，认为自己爬不起来，那有可能就会掉了底层。 但是如果是一定程度的责任在，然后你又有在底层当中的那种斗志，就是我虽然现在在底层，我虽然现在住火车站或者住麦当劳，但是我实际上很努力的在找下一个机会，努力的在求救，我在找有没有贵人可以协助我把握住机会，抓着我去求人家给我工作都好。
你现在讲的这个是有责任感的底层者，
就是有责任感然后有斗志，觉得我还不能倒。
对， 对，有责任感有斗志、那到目前为止仍然有非常多的人还在底层里面过日子。他们不是不知道人生要往上爬，不是不知道要赚更多的钱，不是不知道要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就是做不到。
的确有这一群人。
OK， 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呼吸一样的空气，踏着一样的土地，一样都是几个头、四肢跟躯干的人类，为什么他们做不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耶。因为如果今天他的状态是在他已经完全没有时间去分配了，或者是他已经就是人生被占满了，他已经无暇呼吸了，无法透气的状况，他可能就看不见下一步在哪里，他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我觉得你说到一个重点，时间。
对啊，
因为每一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没有人多一秒钟。那这24小时里面，对于这些在底层的人来说，他们可能要兼2份工到3份工，很有可能早上要去，现在大概没有送报纸了哈、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还有送报纸、送羊奶什么的、就是他一天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大夜班下了班之后，他要另外再去早餐店，再去煎荷包蛋，然后早餐店做完之后还不能休息哦，
对，
他还要赶到什么地方去，去煎另外一个差，然后才能够回到家休息，然后睡个5-6个小时。接着又要开始上夜班的工作了。好，他一天剩余不工作的时间他都是拿来
睡觉
、还觉得不够。
对，
请问他要怎么样提升他自己？他要怎么样读书？他可能剩下的时间睡觉都不够，不要说滑手机了，可能滑手机滑到睡着。对不对？
还有手机滑不错。
对，万一他没有手机滑嘞，那就是只能睡觉了，直接睡倒了。
是啊，
好，那像这样子他时间都不够分配，这样的人就是工时很长，收入很低，居住环境很差，不过外在条件那个我们都不讲，
是、
就是他能够拿来替自己 do something 的时间和金钱都是如此的有限。这样的人我们怎么样给他建议，帮助他可以脱离这个回圈？
基本上我自己当初也是这样子，身兼大概3-4份工，一天这样子跑。我有去送过那个，现在没有派报，现在没有送报纸，但是有派报。
派报就是发传单嘛。
对，发传单，然后丢传单到人家信箱的那一种。我这种就是一大早大概4点起来就去拿这些东西，然后就开始，我不会骑机车，不会骑脚踏车，我用走路的。就开始发，然后发完之后去早餐店打工，然后早餐店做完之后去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结束之后呢，下午到晚上那段时间我又去跑其他的东西，然后一直到晚上大概2-3点才会回到家。然后4点也要出门，
一天睡
2个小时
睡，
跟我现在好像啊。
那你这样子你能够透露你这样子当时啊这样的收入一个月多少钱？
我那时候的收入大概累积起来6万多吧，
一个月下来有6万多块。
对，因为就为了支付我爸的医疗费用，所以6万多就全部出去了，剩下1-2千留在自己身上。那你说身上有什么样的手机呢？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那时候就是那个
3810，
亚太
亚太现在亚太到哪里去了？
亚太电信折叠机，只要办门号99块钱，他手机就送你的那一个。哇，你看哦，听得懂的就知道，听不懂的很年轻，恭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
这个证明真的是已经是第一个时间，年纪有经过那样的年纪，
是、很早出来的，大概都经过这个年纪。
对，所以一个月5-6万块。
对，
那你在那样子的体力跟劳力的压力之下，
我怎么逃脱那个环境？
对，你怎么逃脱？因为即便年轻人，即便是年轻的身体，这样动固嘛，袂堪的呢。
当然啦、 因为那是阶段性的，因为任何时间就是任何的状态对我来说都是阶段性的，我每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阶段性的时候我都在思考，我不会用睡觉的时间思考因为太短了，但是我在派报的时候，我在做早餐店的时候，我都不断在思考我现在累积的这些技能我可以变成下一个什么样子的专业。
不是派报能有什么技能？
派报技能很好，你可以熟悉路段。
OK， 认路。
对，你可以熟悉当地的路段，然后你可以知道怎么走是可以走到捷径。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之后去变成，比如说开计程车，或者是开，或者是做外送等等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想，我要怎么样再往下一个 level 走。然后下一个 level 薪水一定比这个 level 高嘛。就像我在早餐店打工的时候，我在记怎么样去记得所有的客人他喊出来的单，因为 那个年代其实没有填单的，大家早餐店都是靠脑袋记，记了之后你就记得每 A 客人他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B 客人要什么什么东西，你就不会出错，然后价钱你都会记得很清楚。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练这个技巧，边工作边练，然后我就想着那下一份工作我就不要做早餐店，我就去餐厅工作，然后我要把服务做到最好，让那客人喜欢我，这样子老板就会帮我提升薪水。
哦，你这讲到让我回忆浮现了，但我记得当年在泡沫红茶店当店长的时候，哦，那个有时候夏天你知道吗？那个客人是排队啊，这个要珍珠奶茶半糖少冰啊，然后下一个要这个芒果冰沙去冰，我省个傻猪哈，芒果冰沙去冰。
这怎么做？
对，你干脆说珍珠去珍珠算，珍珠奶茶去珍珠算了。就是会很多很有趣。那我也当过派报的工作，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想说，我怎么会在街边发传单？我还想说，痛苦嘛是一天，快乐嘛是一天，我干脆把欢乐带给路人。
对，
这就是我今天的角色。我就对每一个来到我面前的人，我就冲他微笑，然后跟他讲：“早安，这是给你的。早安，这是给你的。早安，这是给你的。”他可能今天早上起床哈，没有看到一个笑脸，大家起床那个脸、那个样子、那个脸，你都知道嘛。
对。
他可能刚出门，还没有看到第一张笑脸，我决定给他第一这个灿烂的微笑。他可能当我神经病都无所谓啊，
对，无所谓。
你爱怎么看我无所谓，但是我 I do my job。对，我在做我的工作，就是给你微笑，给你微笑，然后发传单，很快发完了，然后发现我自己心情也变好。
对，
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给自己设一个阶段性。我觉得有阶段性的设置，它就像画了一个 deadline， 我这样的状态我要过多久？三个月、半年、三年？你如果没有画出一个 deadline， 很有可能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这样一直下去。
对。然后时间过了，你再发现一回头，哈，什么十年前跟现在的我是一样的，做一样的事情，一样的收入，
对，
但是遇到了通膨，钱变少了，不好用了。
因为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
对，
你如果都没有变，你就是被周围环境吃掉，就像一个吞吃的巨兽一样，它就把你吃掉了。
是，
所以你要跟着变，
对，
但问题是你要怎么变？你刚刚讲的第一个，我现在蛰伏在这个地方，我现在忍受这样的生活。我现在不快乐，我现在钱很少，我现在时间不够，没有关系，这是暂时的。所以第一句话你要先跟自己讲，这是暂时的。我给自己三个月或是半年的时间突破这个状态。
是。
好，那我三个月到半年结束之后，我的下一步我要做什么？心中要先有目标。
对。
然后这三个月半年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我要累积什么样的技能？我要塑造什么样的性格？
是。
养成什么样的习惯？这些其实看起来好像都是鸭子划水，表面上看不出来，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在努力的，别人看不到的，也不会有掌声的，甚至别人如果知道还会笑你的。
对，
但你不要管他，你就是做就对了。三个月半年你看不出成效，然后你继续做一年两年，我跟你说三年你就跟周围的人判若两人了。
是，
然后你就可以脱离那个状态。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设定了那个阶段的 deadline 之后，你会自动进入自我提升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专注在那件事情上面了。
你会进入一种自我提升状态。那当你自我提升之后，很奇怪耶，周围的人脉自动出现了，
对，
贵人跑出来了，
是
机会跑出来了，你就知道，哎，阶梯出现了，我可以拾级而上了。
是。
可是如果你 do nothing， 你都不作为，不会有任何阶梯出现，
对，
你就这一条路往前走吧。 好不好？只是路会越来越窄，
对，
然后会一直被限缩、被压缩，然后你的人生最后就被困在死胡同里面。
嗯，
我们谈到了第一个就是要有阶段性，
阶段性，
然后在这个阶段性里面你要有目标，
对，
然后要去在这个目标当中你要去 upgrade 你自己，提升你自己。嗯、但是来啦，问题来啦，我替他们发问。啊，我就时间就无够啊，困都袂赴啊，我搁学东学西，搁培养什么习惯，袂来，无用啦，明仔载还搁真早爬起來，哎呦，忝死！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嗯，我没有什么人生大道理，我只有个人经验。
我们就是要你的个人经验。
就像我前面讲的派报这件事情，派报其实我维持了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嗯，我就像你讲的，直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嗯。因为那时候我也是想说，反正我都做这个工作了，那我就试着把这个工作做到完美，做到极致、
嗯。
所以我每一次只要去丢信箱的时候，看到有人走出来，我就会跟他打招呼，跟他说早安。然后呢，我也会在发给路人的时候，就跟他们 say hello 早安。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带给他们微笑，带给他们开心。反正我都在做。这个开心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那我就至少让自己开心做，发到最后有人跟我讲说，我觉得你工作好认真哦，我可以给你更好的工作，你要不要试试看？然后接下来我就进入到另外一种派报的等级，就是不是在户外了，变成在室内发 DM、
嗯、
然后接着就开始室内发 DM， 人家说哎，你笑容好亲切哦，你好愿意跟大家聊聊，因为有时候我会跟大家攀谈，然后顺便就是那是鼓励一下周围的人，就比如说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们，然后同事们就开始说哎，其实我觉得还有其他工作你可以试试看，就这样子转介绍转介绍。
其实你谈到的是态度，
对
工作的态度，你自己这个人面对逆境，面对外界的工作环境，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你的态度
是。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会持续的留在底层，是因为他的工作态度也不好、
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过，你有没有经验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都会被一些比较社会底层的人服务到。
嗯，
我接下来的话没有歧视的意思、哦、但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啊、就是举个例子计程车司机，就交通运输业来讲这已经是 很底层了吧、啊
嗯、
或是那个外送员哦、那个送餐，
辛苦啊，
送餐
真的，
他们真的很辛苦，
真的辛苦，
他们真的是用时间跟精神和命在赚钱的。然后你会看到有些人服务态度很好，
嗯，
哦，那个送餐的微笑啊，扮可爱啦，你不给他小费，你都觉得我对不起你，
哎、欸，对，真的，
对。然后有些计程车司机是客客气气的，哦，干干车弄干干净净，然后会跟你聊天，然后会配合你的喜好。这个开收音机或是关冷气之类的，
嗯，
啊，有的不是，抽烟在车里面抽烟嚼槟榔，或是听政治要跟你攀谈政治的、
嗯、
哦，然后这个车资啊、哦，车资当然是一定要算的，还要跟你多收，
哎，还有那种开到一半、哦、觉得不合，然后把你中途赶下车，
对，也是有，对，
被中途赶下车过，
有时候我们会想，就是说你的工作都已经是社会这么低阶了，为什么还要用这样的态度在工作？那难怪你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低阶状态。
对啊，
当然这个话是摆在心里面，我们不可能说出来、嗯、可是有一种人让我很敬佩，就他虽然是从事了这么低阶的工作啊，这个低阶没有歧视意味，我再讲一次、啊、就是比较基层的工作，他虽然从事的是这么基层的工作，但是他的态度非常非常之好、
嗯、
那是会让人感动的。
是
你在探寡这些钱，你的态度其实应该让你赚多十倍的价格，
对。
可是你在做这个，哇，你这是个人才，你应该值得拿更多。来来来，到我那边来工作。
对，贵人就出现了。
对，贵人就出现了。
嗯，
我自己啊，我曾经在我书里面也写过这样的故事，就是我当时在彭某沙店当店长的时候，我是从店员开始的嘛。那个时候穷啊，甚至说，我到三十四五岁，我都还是个 loser。老板说一个小时85块还是86块，很低吧，现在最低工资都不止了、
哦、对，
我那个时候一个小时85块86块，我说我做，
我也是
好认真我早上店是我开，一直做到店打烊，连续做48天，我没有休假。那我的工作态度是，地面上不准看到头发，吧台上面不准看到水滴， 摇完饮料马上擦干净、
嗯、
东西用完马上放回去，
是
物归原位，然后干干净净整齐。打扫的时候呢，我是把那个很重的原木桌椅啊全部抬上桌，地板清空，然后把地板弄得干干净净。老板透过那个闭路电视啊看到我在工作，他说哎、欸，你为什么那么认真，我看的都很感动。我跟他讲说哦，因为我不是为薪水工作啊。他说哈，你再说一次。我说因为我不是为薪水工作啊。啊不，你不然你为什么工作？我说我为我内在的价值观工作。我觉得我一个小时值8000块，所以我要拿出8000块的工作态度。这是我当时跟老板讲的话。
嗯。
他说好，小谢，你厉害，你来当店长，下个月升店长，下个月我就变店长。
赞。
赞个屁！
扛了店长多，
店长干了2个月之后，年底了，他过来拍拍我肩膀，小谢好好干，快分红了，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讲，再过2个月年底，他给我一个小红包，他说业绩不好，多担待。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干了一整年，干被骗了。业绩好不好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每天在结账的啊。对不对？这个、哦、我想社会底层还有一个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你要翘的，
对，
你要有头脑，
是遇人不熟，
你不要被凹了还不知道哦。你该争的时候你要争，
是
哦啊，发现形势比人强，争不过怎么办？走。对，你就不要再继续付出啦。
对啊，
争不过，我没办法跟你呛，因为我力量不够嘛，我没办法跟你呛嘛。你有钱有势有律师有地位的，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小虾米，我怎么跟你拼？我拼不过没关系，不争一时，走。
对啊，
我从另外的环境，对不对？起来之后，我们再来对看嘛。
嗯，
所以那是一种自我的激励。如果你在底层，你被欺负了，千万不要急着跟他对干，因为你条件跟能力都还不够。
无法在同一个水平上面，
你那个擂台赛是不平等的，所以你宁可另辟蹊径。
他失去你是他的损失啊，你该学的你会的，甚至连客人你都可以一起带走啊。
对，我那时候有想，我在那边的时候的业绩跟我离开之后业绩差很多，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进茶店喝茶或者进咖啡厅啊 bar 啊什么的，是失去买一个感觉，
失去找熟人的啦，
对，失去找熟人讲话聊天那个感觉才对。没有熟人，我进去里面，我一个人坐在那边发呆干什么？
对啊，
哎，贵贵啊呢？
哎呀，
对啊，一杯咖啡也是100多块呢。酒吧的话，一杯酒要200-300块呢。
嗯，
我在那边发呆干什么？就是找那个人跟人之间的感觉。
对，
所以灵魂人物，老板要会留得住。
是，对，所以那个老板笨了。
哎呀，他笨得多了、哦。后面他的故事，你如果听到的话，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人实在是戆到袂白上。我想败在一个字，赌
啊，
赌跟毒啊，
嗯，
这两个东西绝对是人生的无底洞。如果你在底层，如果你生活在底层，如果你现在还困在底层，千万告诫你，这两个东西千万不要碰。
对，
赌跟毒不但会把你困在底层，持续的困住，而且会侵蚀你，让你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对。真的，
这是真的。
回头发现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你那不是什么再回头已百年生啊、
嗯、
不是百年生，你当鬼可能都还当不成啊。
对
对，所以赌跟毒千万不要碰、哦、如果你在底层，因为底层的话，其实阿猫阿狗啊、三教九流、奇奇怪怪的朋友很多。
嗯，
对，底层的人为什么没办法特别的有高尚的思想跟行为呢？
思想有所谓的高尚吗？
有哦。懂得力争上游，懂得突破环境，懂得不断的自我进取，奋发向上。
那我觉得那不叫高尚，
那叫什么？
那叫求生本能。
啊、那叫求生本能。
嗯，
哎、欸，立马快拜托你以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求生本能吗？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意识，如果有这样的思想概念，他们就不会在底层了。
啊。想当年那时候的求生本能就是，我已经穷到饿到我看着水煎包摊位流口水，两眼发直的时候，我想的就是我要买那个水煎包，我想的就是那水煎包一颗15块，我要怎么买它？这个叫求生本能。
我的求生本能是那个时候我当推销员，我刚出社会没多久，然后呢，因为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嘛，我的原生家庭除了挖洞给我，没有给我任何的资源跟力量，
嗯，彼此
不是只有外在没有，这里面脑袋里面也没有，所以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从头再来，空手入白刃，然后我去当推销员，因为推销员是唯一可以不用学历、不用背景、不用条件，只要你东西卖得出去，你就有钱赚的那样子的一个工作嘛，对不对？很多大老板当年都是从推销员干出来的，我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好，我就去干推销员。上班的第一天，口袋里面没有半毛钱，中午也没办法吃饭，我手上拿着一叠卡达拉股跟一个样品，我就问我主管说，如果我今天破蛋卖掉，我能不能先跟你预支工作的奖金，这个销售的奖金？他说 OK 啊，他的 OK 就救了我的命。
嗯，
我那天真的潜能发挥，大概拜访了50多个客户吧，最后终于遇到一个哈，应该说是同情我的。我阿公，哎，我今天已经跑了很长的路，讲很多的话，我到现在一口水都还没有喝，而且我今天回去可能没饭吃啊。为什么没饭吃啊？因为我刚出社会，家里面什么都没有。我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卖出去，我没有办法有钱可以吃饭。
嗯，
好，这样子哦，早说嘛，买单。哦，成交了。虽然第一张单是这样子，但是他给了我很大的力量，跟他让我知道，你只要愿意潜能发挥，你只要愿意不怕死，我不怕死的豁出去，会有人看到的，
是
会有人支持的，会有人给予你资源的。你看那多少片，
嗯，
其实，你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想，跟狗一样，对不对？人家看你好可怜，丢一块肉给你，你可以这样子想。但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讲的，你要让自己在这样的状态多久？
对啊，
我可以当狗啊，我可以摇尾巴博取人家同情。只求你赏我一块肉，我可以当狗，没有问题，我可以像狗一样卑微，但是我要当狗，当多久？
对，
以及我内在里面真的认为自己是狗吗？
嗯，这才是关键。
哦，你自己认为你是什么？
对。
如果你知道你不是，那么现在状态只是暂时的，
对，
那你的斗志就出现了。
是。
可是要趁年轻哦，你不要等到快40-50岁了、哦、才奋发图强，才整个醒悟说我要改变，那个时候有可能比较晚。我前几天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他电话接起来，哦，讲了几句，然后电话挂了之后跟我说，哎，那个某某某都30年了还是一样没变，一成不变。他讲一成不变 不是指别的，是说他的生活跟工作环境
30年来都没变，
都没变，
也蛮厉害的、啊。但工作30年都还在，
工作30年，工作是200年都会有工作。
哦，好哦。
只是他都一直在那个位置，干一样的事，他没有 upgrade
啊，
他没有提升自己，他没有改变，他没有进步。
30年能维持同样的状态，也蛮厉害的。
我觉得这个不，这个是蛮值得敬佩的。
对，怎么会没有想要变呢？
哎，对，
怎么对啊？怎么
会？为什么一个人会没有想要变？
30年其实不是一眨眼就过的。你说一眨眼过1年2年，我还可以买单。30年都这样子，然后没有想到说我要做些别的。
也许他在第40年会想变啊，人家已经先预先知道自己可以活100岁啊。
人家在30年待在工厂里，都从基层操作员变成主管了啦，都变厂长了。
没有错。对，为什么一个人会不想改变？
对啊，为什么？
害怕吧，惰性吧。
或是根本没想到。
对啊，如果一个人30年都还在同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上，
嗯，
扮演同样的角色，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做日复一日，对，这样子每天没有任何变化，然后这样过30年。
基本上在任何一个公司里面，老板也不可能让你30年都做同一个岗位啊。
其实我可能是比较另类一点啊，就是。你30年都在同一个公司，我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还30年在同一个岗位上面。
同一个岗位是几率真的太低了。
但真的有这样的人呢、欸？
待在那种传产的工厂，这是有机会的。但是你从技术员开始做起，总也是会做到厂长的嘛。
对，如果我是老板，我看到一个人他在一个职务上面技术也行，工作表现也行，出勤也正常，然后态度也很好，
嗯，
我不会让他在一个位置上面待很久，我会给他很多的历练，然后最后给他提升。
总会累积经验的啊，你的经验最后会变成是滋养你的养分，然后如果上面有人看到，马上就可以把你提升成就是培训员啊、主管啊、厂长，你可能30年都不只管一个厂了，
对，
两三个厂都拓出去了。
但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会在一个工作角色上面一做做几十年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到底是他自己不想变呢，还是有其他的因素考量？我个人是比较不相信他会、不思进取啦、不想要改变他的，不想要优化他的生活品质，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人天生有一种往上爬
天性，
天性，这是天性、
对，
就像生物是持续在进化的嘛，
就跟鲑鱼会往上游是一样的。
对， 对， 他是持续在进化的，所以 我根本不相信一个人会甘愿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上面几十年。
但是我自己在人生当中的确是遇到有一些人是两种状况，一个就是他真的觉得他现在这样状况就好了、他就真的没有打算要去，
心无大志的人，
对，然后他的薪水其实你说相对待遇也没有到很差，但是你说他如果今天跟其他人去比较的话，那相对是差，但他也没有过不去啊，他也有自己的小套房，然后没有要买车，骑机车也 OK， 也没有交女朋友，也没打算结婚、然后一辈子就是在那一个位置上面，他觉得他很轻松自在，
他只要不要跟人家比就好了。
对，他就像 我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大楼管理员，20年前住在那边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20年后他还在那里，从年轻做到中年，我一直看他都在同一个位置上面，那他唯一会换的就是换到不同的社区当不同的社区管理员，
但都是管理员，
但都是管理员，然后薪水都是一样的，然后他们的那个管理的公司也换了好几个，但是他就还是继续待在管理员的这个岗位上面，都没变啊。我就问过他说，啊，你这样子你的薪水你 OK 吗？他说其实我每个月的欲望很低，所以我虽然薪水45000，但是我可以存到不少钱，他已经存到买房子了。然后我说，那你买的房子你有住吗？他说没有，我没有住，把它租给别人。我说那你买了一间大的房子你自己不住，你住套房？他说对，因为我没有那个欲望，我也没有那个需求，
所以买房子纯粹是他理财用的。
他也没理财，他只是因为上面长辈说你应该把存的钱拿去买房子，这样子钱才不会不见，所以他就买了。
所以他算是一个很听话、很听话的人，然后就这样子甘于这样，
没有女朋友，
甘于这样过一辈子。
他也不是，也不能说他不求上进，但他就真的觉得这样子很开心。
其实能够在一个岗位上面待很久，我刚刚的说法是。感觉他不求上进，对不对？但他能够待很久也是一种上进啊，就好像啊，一个男人在有婚外情，但他的小三跟了他40年，
哇哦，
请问你这个男人专不专情？
好专情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时间最后会弥补很多东西，
对。
但我们要谈的是，如果一个人他还有上进心，他有想要，
为什么卡在那儿？
他还有想要改变人生的目标跟梦想跟很多的人生的欲望，为什么他会困在原来的地方困很久？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种状况了，就是他没有办法脱离他现在的状况，因为他花太多的时间在看到自己不如人的地方，看到自己，对，看到自己不开心，看到别人比自己厉害，花很多时间在羡慕嫉妒恨别人，但是却没有把这些时间跟精力用在我当下我可以累积什么样子的专业，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做些什么规划，然后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去往前走。
其实 Davina 你讲的这个观念，如果他真的长此以往一直用这种负面的思考啊，然后羡慕嫉妒恨啊，然后日子都在这样子一脑袋的垃圾，每天这样子在一脑袋的垃圾里面这样日复一日，
好直白啊，
真的就是一脑袋的垃圾啊，这没有产能的东西，没有任何帮助的东西，那不是垃圾是什么？
是，
对。好，如果一个人经常的几十年的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之下过生活，你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吗？
带着悔恨入坟墓？
不是，能够带着悔恨入坟墓，他是让别人悔恨
哦，
因为他会成为有病的人。
啊，的确，
他会成为精神有病的人，会带给周围很大的困扰，然后带着别人对他的悔恨，他去入坟墓。
啊，那这还落得轻松嘞？
如果他早点走的话，
对，
可能周围的人还轻松一点。怕的就是这样的人还很长命
啊，就拖累周边所有的人。
就是
给再广外扩展拖累整个社会，
给周围的人不断的挖坑啊、不断的找麻烦，不断的找气受，然后他自己跟没事人一样，
对
啊，继续散毒，就像那个伤寒玛丽一样，对不对？自己可能没事儿，然后周围的人全部被他传染了，
对，
搞得周围的人乌烟瘴气的，对。如果一个人他不求上进。如果一个人不求上进，你安于现状就算了，像你刚刚讲那个安、那个管理员，对不对？
那还蛮开心的。
对，不安于现状又不求上进，
哎，
哇，那真的会成为社会公害。
对啊，他不止浪费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时间，他也浪费他周围的人的人生。如果周围有人有任何一点怜悯他、帮助他，或是同情他，或是伸手想要当他贵人的，你都会发现
都会被他拖累。
对，都会被他拖累。
只要是被他碰到的，全部都倒霉。
这种人，他们就会一直在要求别人帮助他，但是他其实不是要要求别人帮助他，而是他要要求别人关心他。
在讨爱，其实
对，但是这种其实我觉得他们内心也是有空缺啦，
有，
所以才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引起别人的关注。那那个空缺不是周围旁人给他什么帮助他就可以解决，他必须要自己去面对这个。
其实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内心有空缺、有匮乏、有洞，你应该是在发现之后自己负起责任来，自己疗愈自己，自己帮助自己。自己给自己打气加油，因为你当你处在底层，坦白说你必须是要运气很好才会遇到愿意给你资源、给你机会、给你力量、给你加油打气的人。如果遇不到怎么办？那就自己给自己。
对、
如果连自己都不愿意给自己力量，那一辈子当烂泥，那也是刚好的事情啊。
对啊，怨不得谁，
真的是怨不得谁。可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抱怨，
而且他们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有洞，
能够意识到自己有洞都还算是
还算有
意识比较高的，
对，
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洞，然后每天在抱怨，还都说自己没有问题，
哎，对，这种人其实占大多数，哎，
真的真的是蛮，
不管在哪个阶层，不要说底层，卡在中间上不上下不下的人，其实也是这样、
就心里最后会真的会出现生病的状态，
因为心里有一个关卡他过不去，
然
后但他又说不出来是什么关，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
没有病逝感是最糟糕的。
对。
然后周围的人因为不是当事人，
就是也没有办法提醒他，
也没办法提醒他，就讲了好不好被他捅一刀，对不对？谁喜欢听难听的话？你说我有病，那么你才有病，哎。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也不敢讲。
对，大家不敢讲。
那就只能看到他上不上下不下。
所以如果有刚好有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人，你也觉得你自己是在底层挣扎很久的，我希望你要有一个觉察，一个对自己现状跟内心状态、外在现状跟内心状态的一个觉察。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做得不够？我是不是什么地方需要调整？我是不是哪些观念需要补充？我是不是哪些态度需要修正？我是不是应该要不断的给自己加油打气，减少我的抱怨，然后挤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力、更多的精神，好让我脱离现在这样的状态。否则这样的话就是一辈子，
对啊，
你没有觉悟就是一辈子，你能不能够再来这个世界不知道，可以预期的就是在已经来的这一世可能你的人生就这样 all you key，
哎呀，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就没了。你以为人生很长吗？不，我现在我今年51岁，我回想我20出头岁的时候刚出社会，很像是昨天的事情。真的，怎么这样？一转眼走到哪边，人家叫我大哥了。以前我走到哪边都是最小的，现在人家叫我大哥，再过几年叫我老哥，
变老字了，
变加个老字了。对，再过几年变爷了。
哎，这个也好好久以后了吧？
对，
等眉毛都白的时候。
然后再过几年挂在墙上变公了，这样子。好，所以。李斌啊，我们今天就是其实就是漫谈了、我们今天在聊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人能够跳脱底层的回圈，其实说到最后还是都是自己内心的决定。有没有什么技术性的问题？
我自己总结一下这个我人生当中每一次重新开始的一个过程，我发现只有两个关键，一个就是要像日本职人一样，你不管在当下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就算你觉得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不如人，或者是非常的低贱，比如说哦， 不要说低贱，因为我不是想要说有些工作有高低之分，而是的确是有一些就像你讲的在基层工作
的
工作人员，他们很常会遇到一些人家觉得哦你就是基层啊，感觉瞧不起你，然后有些人因此自我瞧不起了。那我只能说不要这样想，任何一个工作都可以把它做到像日本职人一样的专业，就是当你就算你清洁打扫你都可以做到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快速，然后你可以把自己效率做得很高，让你自己的薪水可以再加提升，然后在咖啡馆里面从扫地打扫厕所的到擦桌子的变成煮咖啡的咖啡师，这一切都是可以发挥职人精神往上冲的。
你知道我曾经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影片，就是那是国外的三个收垃圾的员工，他们是跟随着垃圾车收垃圾。你知道他们怎么收垃圾吗？他们到每一户人家是用华尔兹的舞步跳着去拿垃圾桶，然后回旋之后呢，用非常优美的姿态把那个垃圾桶倒到垃圾车里面去，然后再用非常优美的舞姿把那个垃圾桶放回去，三个人。所以路人看到他们在收垃圾就好像 在看一场舞蹈表演一样，他们后来就红了，
超酷的。
他们是很你刚刚讲的嘛，底层甚至一般人眼中很低贱的清洁人员收垃圾的，可是他把它变成了一场艺术的盛宴，他每天工作都是一场艺术的盛宴。其实就是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看你的工作，以及如果你真的想要 upgrade 提升，你又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提升你自己。我刚刚会问技术性问题，就是如果我时间就是每天就是只有六十小时可以睡觉，请问你
小时算多了，
请问你我怎么办？如果我每个月抠抠省省我就只剩下3000块钱，存钱出国大概只能够到高雄去玩两趟，
还能够去高雄
就卖了。好，你说参加什么技能什么学校啦，一花要是有什么紧急状况我就没钱了。好，如果是类似像这样子的状态的话，有没有什么技术性的问题可以协助这些人？
第一个，把自己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做到完美，
关键答案，真的。
然后第二个，盘点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技能跟专业，盘点完之后去规划一个月后我要达到什么阶段，两个月后我要达到什么阶段，然后去追自己的进度，
然后绝对不要自怨自艾，
千万不要花时间自怨自艾，能睡觉就赶快睡，
真的千万不要抱怨。因为你抱怨的时间你抱怨的能量其实都可以让你多跑好几米了。
对，但是人还是会有情绪，那你情绪要宣泄的地方就是你要把伤害降到最低，宣泄情绪不要靠那种喝酒会让自己隔天没办法起来工作这种事情，不要靠其他，比如说像前面毒啊那些，它会造成更后面更大时间
的
伤害。 对，那就不要做这些事情。你宣泄情绪可以，你就去
跑步
运动，
真的去河
大叫，
去河边大吼两声，
对
不对？去跑步跑到自己虚脱都是很好选择。
我还会去爬山，然后去山顶上面尖叫，然后叫完之后可以了，下山。
叫完之后在现场哭个两声，对不对？
对，
滴个几滴眼泪，回过头，妈的，又是一条好汉。
是，
对，
选择伤害性低的宣泄方式，
要用这样的方式，然后一定要懂得适时的给自己激励，因为你周围的环境其实很冷酷，尤其你在越底层，你就要想象你就在深海里面，你不要奢望别人会给你温暖，
对，
你不要奢望别人会给你力量，送你食物，你要给自己打气，
对，
然后。网络上面如果你可以上网，你一定要多接触网络上面正面的讯息，
对，不要花时间抱怨，因为听你抱怨的人他们帮不了你，
然后你们会形成一个小圈圈，
然后你就会开始跟着那一群人一起向下沉沦，然后你就会发现我都走不出去，我都爬不上来。但是当你想爬上来的时候呢，不一定会有人鼓励你，
对，他们会希望你跟他一样，
对，这些人反而当初听你抱怨的人会跟你讲说啊，你做不到的啦，
对，
不可能的啦，
会泼你冷水，
嘿啦，这些人拜托封锁加删除。
所以其实一个人在往上爬的过程里面，他注定的朋友会换好几轮，
是，
一定会换好几轮。但当你这一圈的朋友圈 lost 掉之后，你不要难过，不要单溺在那个情绪里面或者那个情感里面，
是，
那代表空出位置有更棒的人要来做你的朋友，
是，
然后让你人生再次扬升，拾级而上，
是。好，而且这时候出现可能都是可以拉你一把的贵人，
真的，所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不管你在几岁都适用，
是。
但是 如果你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可能你后面的时间越来越少，你的脚步必须要加速。
哦，我要讲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事情。
嗯哼，
举我妈的例子。
好，
我妈那时候不是破产，然后那个我们算是家里经济状况出现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妈原本从医生这个位置，然后变成是一无所有，然后变成没有工作。你知道她最近在干嘛吗？她在洗衣店里面打工，不是帮人家洗衣服，坐在柜台打电脑key单。那你知道她几岁吗？88岁。
你妈妈88岁的老医生，现在在洗衣店里面帮人家洗衣服？
没有，他没有洗衣服、
啊、
洗衣服是洗衣机的责任、
啊、
他是负责在柜台那边帮来送衣服过来的 key 单、
啊、key 单
收钱缴钱，然后帮人家收单这些东西、嗯、而且他电脑非常的厉害，他还用 Mac 电脑，
我靠
然后老板非常赏识他，因为他算钱算得非常精准，然后他也会接电话，接那种就是饭店的那个一套就是送下来的那种床单啊，什么东西要送到他店里面去洗，他都会负责接单，然后接单的时候还会跟人家阿桑聊聊天，很开心，然后让那些饭店的阿桑再介绍更多的阿桑来，然后就好多个饭店，然后老板生意就很好，所以老板就给他很多薪水。他现在的薪水应该是比一般的上班族来的更高一点了，已经到5-6万了。
好激励哦！我真的被激励到了。
88岁的老人，
如果我可以活到88岁的话，
还可以去洗衣店打电脑、接单、打电话哦，还可以 social。你看看，在他前面那一段时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接受自己从一个医生的角色变成一介平民。
你知道这是最难的。
嗯，
其实自我沟通、自我说服、自我接纳、自我探索，这是。比登天还难，可是一旦你做到，
是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你克服不了的困难，突破不了的挑战，真的。
而且任何年龄都可以哦。
对，那人生只来一次，你要不要来一场精彩的表演？你要不要玩一票大的？这票大的不是把别人干掉，不是把世界毁掉，是构建你想要的人生，创造你想要的未来。
剧本是自己写的，
对，你说的话就是给宇宙的指令，你给自己设定的未来就是你人生将要走的道路，你想要走什么样的道路都在你一念之间。
嗯，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神曲神小姐 Divina 再次的来到我们节目里面我知道我不会跟她只合作这两次，好不好？其实我真的觉得跟她很对 key， 在讲话的这个部分可能我们接下来会有蛮长期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这个声音啊，他的声音你要记住啊，这个声音可能以后会跟我进行长时间的搭配，好不好？
是我的荣幸。
哎，我还怕你不答应。
不会，但是我5天后就要去生小孩了。
各位，他5天之后就要临盆了，他今天还在现场接受我们的对谈，你看看这个人敬不敬业。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给他一个很热烈的掌声？真的，我在心里面替你鼓掌，谢谢你，谢谢你。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集的老神副浪讲，我们下一次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